專家爆美歐消滅俄羅斯，南非想放棄辦金磚峰會。北約秘書長說俄國無法阻止烏克蘭加入聯盟。紐約時報說黑暗艦隊將俄羅斯油秘密運往中國。就業版動態清零，高校畢業生成目標。人權觀察譴責中共禁六四34週年紀念活動。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日，印度专家南达在欧亚时报上发文表示，很多西方战略精英现在公开倡议要令俄罗斯瓦解，并将这个视为解决莫斯科国际行为的对策。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普京通过入侵乌克兰將北約激活。英國情報指出，在俄羅斯電視台頻道上已經出現在2024年換總統的呼聲。請聽報導。
美國行政情報評論最近所指出的，好幾世紀以來，瓦解俄羅斯一直是英國的首要政策，但目前他們的做法是利用波蘭、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從外部來對付俄羅斯，除非俄羅斯解體，否則將繼續威脅世上其他國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波蘭前總統華里沙曾經倡議，被殖民的60個民族脫離俄羅斯，让它沦为一个人口约5000万的国家。而1997年时，美国前国安顾问布里申斯基曾经建议让俄罗斯分为3个松散的联邦共和国，不过现在已经多达43个共和国。佐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欧亚研究所主任罗瑞尔就认为，对国际安全来讲，俄罗斯的解体将是灾难性的，瓦解会引发多次内战。另据世界报报道，5月3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全球安全论坛上表示，普京用最厉害的电击法将北约激活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尽一切手段帮乌克兰进行反攻，很可能争取来的和平就是持久的和平，这个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五月，日本官方证实北约将在东京设立联络处，这个是北约在印太设定的第一个正式联络处。这样俄乌战是否推进亚洲小北约呢？希望之星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由于印太条件不同，只能够说是他们的安全联盟，各自都有他的独立性，但是确实是由于乌克兰战争而导致这些联盟走向更紧密的合作。这些联盟对中共无威胁，但亦不容许中共霸凌。而日本是最先认识到中共威胁的国家，所以特别积极参与。摩尔多瓦总统桑杜表示，对俄罗斯来讲，我们是前苏联共和国，他们就驻扎在那里。如果乌克兰军队有必要，我们以友好的姿态允许乌军进入我们的领土，以处理俄罗斯的仓库、武器和人员。对此有网友认为，摩尔多瓦政府邀请乌克兰军队帮助将俄国武装力量彻底赶出该国，恢复摩尔多瓦领土主权完整。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8月南非举行。综合媒体消息，目前南非已经向普京发出参会邀请，但因为普京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南非政府官员称正请求中国来主办一次金砖峰会。石头认为，我想中共应该会应承的。由于中国本来就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没有义务逮捕普京，而且他亦都不会担心后果，因为在普京被宣布成为通缉犯之后，他不亦是风光到访俄罗斯吗？而且他们的合作不是无上限的吗？我想中共会接低这个峰会，可以显示一下他不怕西方联盟。5月27日，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纳杰丁现身俄罗斯独立电视台频道，呼吁在2024年选出新总统，以重建与欧洲的正常关系。英国国防部指出，这个很可能是俄罗斯国家批准的电视节目，自开战以来首次呼吁更换总统，要普京落台。最近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发表的言论，有可能鼓励反对派人物挑战禁忌话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六月一号表示，所有北约盟国都同意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这个军事联盟。请睇报道。
CNBC 报道，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在奥斯陆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前对记者说，所有盟国都同意北约大门为新成员敞开，所有盟国亦同意应由北约盟国同乌克兰决定乌克兰几时成为成员。他说莫斯科没有否决北约扩大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是所有盟国都同意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取得胜利。他说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决不会赢得这场战争。斯托尔滕贝格仲呼吁在俄乌战争结束后采取行动，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并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模式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斯托尔滕贝格的支持表示欢迎，并重申乌克兰希望收到北约正式加入邀请。他礼拜四在摩尔多瓦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外告诉记者知，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及对欧洲其他地区潜在的侵略，我认为安全保障非常重要，不单止对乌克兰，对我们的邻国，对摩尔多瓦都非常重要。北约在2008年同意乌克兰最终加入该联盟，但领导人仲未有采取相关行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阻止东欧邻国加入北约。礼拜四在奥斯陆举行的会议将讨论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但斯托尔滕贝格预计七月将在立陶宛举行的正式峰会上制定一项多年计划，使乌克兰符合北约的标准和议定书。虽然北约大门为新成员敞开，但成员国对于乌克兰加入该军事联盟的进程存在分歧。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格斯呼吁让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他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说，几乎在等待北约答复14年的时间里面受到了两次入侵。他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真正坐下来找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就是乌克兰将如何向北约靠拢，以及他们几时成为联盟成员。斯托尔滕贝格仲呼吁为乌克兰制定一个安全保障框架，以阻止俄罗斯再次对其采取军事行动。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摩尔多瓦举行的40多位欧洲领导人会议上发言，重申几乎准备加入北约。在被问及战争可能结束的问题时，泽连斯基说只有乌克兰获胜，冲突才会停止。他说俄罗斯可以提前停止这场战争，他们可以离开我们的领土，回到他们的独立领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欧对俄罗斯原油实施制裁。去年12月，西方国家的制裁令对俄罗斯原油制定每桶60美金的售价上限，但多艘俄罗斯油轮近几个月以精密技术干扰定位信号，暗地向中国输送原油，可能令承保的保险公司违反相关制裁规定。请听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船运资料、卫星影像与社交媒体影片的剖析，发现二月间一艘名为契丹凤凰的俄国油轮在日本西边海域航行，它的航向没有规律地变动，极不寻常。但是同时间，卫星影像却显示相关海域没有船只踪影。实际情况是，该油轮利用电子欺骗的方式干扰定位信号，而其实当时在位于该海域北边大约400公里的俄国科兹米诺港口装载原油，之后运往中国。至少有三艘俄国油轮利用相同手段隐藏航线，逃避美国政府的监视。据报道，这些船只至少展开13趟从科兹米诺出发的航程，并将原油运到中国。这些油轮很可能将售价超过制裁令设定上限的俄罗斯原油运往中国。承保的美国保险公司可能违反西方国家去年年底对俄罗斯原油实施的制裁规定。根据纽约时报对海关和出口资料的分析，科兹米诺港装载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原油每桶平均售价约73美元，这个意味着 这些邮轮运载的原油售价超过了上限。这些邮轮是所谓黑暗蓝队的一部分，这些船只模糊自己的位置或识别标识，躲避政府和商业伙伴的监督。他们通常参与从委内瑞拉或伊朗运送石油，这两个国家亦受到了国际制裁的打击。黑暗蓝队数量最近的激增，是出现在西方试图透过制裁来限制莫斯科的石油收入之后。报道提到，由于中俄都不承认西方国家的制裁令，邮轮无论是进行电子欺骗定是运载原油，都没有违反制裁规定。但俄罗斯邮轮仍有进行电子欺骗的动机，那就是维护能够在各大港口运作的保险。有财务能力进行承保的业者大多数是西方国家，并受到制裁措施的约束。如果有客户的船只运载售价超过制裁限制的俄罗斯原油，西方保险公司将违反制裁规定，必须停止承保。追踪全球船运的 TankerTrackers.com 网站共同创办人马达尼表示，暗中运输的原油总值大约10亿美元。纽约时报追踪的三艘俄罗斯邮轮及其他三艘可疑船只都是由保险商美国俱乐部承保的。专家表示，黑暗蓝队船只有些共同特征，包括大多数都是隶属于成立不够3年的空壳公司，其中有些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先成立。这些公司都是中国人经营，在香港登记，而且只是拥有一艘最近才购买的旧邮轮。
中国多地发布文件，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提出动态清零。经济下滑导致今年就业市场不乐观，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更难就业。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6月1日报道，河南省教育厅的官方微博发布的信息显示，确保在8月31日前，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高过全省平均水平，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残疾毕业生全部落实就业去向，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和长期未就业毕业生动态清零。中国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说，今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有87万人，再加上往届未就业人员和留学归国的学生，需要就业的规模继续扩大。方案还提出各高校组织实施好特岗教师、3-1扶、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特岗计划是指农村业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3-1扶是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西部计划是针对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志愿服务。从官媒的宣传不难提出，当局的意图是将青年人引导到农村。而就业版的动态清零不是河南省教育厅率先提出的，早在3月份，河南省焦作市发布文件声称，确保全市城乡每个零就业家庭至少1人就业创业，确保全市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官方再次引用动态清零的措辞，尤其引发舆论关注。动态清零在过去3年来成为中共当局实施严格的疫情封控政策的代名词，结果在2022年，中国罕见爆发以青年人为主反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全国抗议活动，当局才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据统计，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15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原本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了80%的就业，但在过去3年受到当局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沉重打击。从2022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城镇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23年1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17.3%，2月份是18.1%，3月份升至19.6%，4月份就达到20.4%的历史新高。
位于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6月1日发布声明，谴责中共当局 在天安門六四事件34週年後繼續禁止人們舉行紀念活動。這個組織說，中共政府應該承認他對六四事件的責任，並為受害者和家屬提供賠償，但中共一直在加大力度消除人們對六四事件的記憶。請睇報導。
人權觀察組織表示，與往年一樣，在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日之前的幾個禮拜，中共當局開始限制活動人士的行動和通訊。5月27日，湖南省當局逮捕了活動人士陳思明，因為他拒絕刪除紀念天安門的微博。山東警方傳喚了活動人士齊崇懷，警告他不要參加紀念活動。天安門母親組織發表公開聲明，再次呼籲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真相、賠償和責任，但中共從未承認對大屠殺負責，亦沒有追究任何官員的法律責任，亦不公布那些被殺害、受傷、被害失蹤或被監禁的人的數據。而天安門母親組織記錄了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鎮壓運動期間被殺害的202人的詳細資料。人權觀察說，作為一些國際人權條件的締約國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現任成員，中共政府有義務維護人權的最高標準。中共政府應該就六四事件緊急採取以下措施：尊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和平集會的權利，停止騷擾和任意拘留那些質疑六四事件官方講法的人，公布所有死者的姓名，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允许对六四事件及其后果进行独立的公开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和结论，调查所有计划或命令对示威者非法使用致命武力的政府和军队官员，并对他们进行起诉等。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